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在没有讲经之前，每个人座位上有一本华严三品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进行品、泛行品跟普贤行愿品。行又可以念成恨，那普贤行愿品大家很熟，在座很多莲友也常年的受持。华严经是经中之王，是很不可思议的。那进行品就是我们一般常知道，当你进了厕所，你也会知道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对不对？弃贪嗔痴，捐除罪法。所以有很多的经文，像皈依佛法僧也出自于进行品啊。然后泛行品是文殊师利菩萨说的，说我们的心啊是不从内不从外不从一切法而得，心呢是了不可得的。在弘一大师在世的时候，他大量弘扬华严经，可是当时中国也是兵荒马乱，真正能够华严经从头到尾所谓的九九华严读完的人也不多，当然也有默默修持的人，所以他大力弘扬华严三品。那这个呢印出来跟大家结缘，这个非常的精美，希望大家能够生百千万劫难遭遇想。若有兴趣，可以建议你去看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感应录，基金会后面有书架可以去查，就是华严感应录或五台山清凉山的山志，里面有说一个童子假如他诵华严经，他洗手的这个水呀、水滴到那个蚂蚁，蚂蚁都可以升到天上当天王。这是真实的。所以华严经你想想看，在蒙山师事的时候，我们做晚课为什么第一句话就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是这个觉灵菩萨偈。所以可见到一首偈颂就可以震破所有的地狱的恶业，而让众生离苦得乐，何况你每天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就无上的菩提，每天奉诵华严三品，那功德是更广大无边的。很多人都会说，师父啊，经济不景气，我要最大的福报。我告诉你，最大的福报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它的福报是广大如虚空啊，深彻如大海。其实每一个佛菩萨的福报都很大，阿弥陀佛叫无量光无量寿，大悲观世音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每一个菩萨都是清净庄严累劫修的。你念他、礼拜他、赞叹他、供养他的佛像，你怎么会没有福报呢？那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念普门品，大家都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为什么每个人的功德不同呢？因为你的大悲愿心不同，还有你的我执啊深浅不同。今天讲金刚经就会讲到，对不对？每一个人自信当中都有佛性，广大如虚空，可是为什么每个人的福报会差别呢？那是因为他个人的修德不一样，修持的功德不同。你的心量若是像观音菩萨一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国土，不管是人类幽冥界众生你都救度的话，你的心量这么广大的话，你的福报就是等同虚空啊。但是一般人呢，我们常常呢求佛菩萨说，哎呀佛菩萨让我发财吧，发财呢只要度我家人就好了。你看你的心量就是这么小，所以你的福报就是这么小啊。好，所以大悲愿心不同啊，所以华严经功德力是很大的，这是供养大家。那因为印了非常多本，所以后面待会休息的时候，你要挺多少本都可以，但希望你要珍惜啊，赠送给有缘的人。自己呢也真正的依教奉行，在普贤行愿品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第一个就是什么？如说修行供养，自己好好按照经文去受持修持，这是最大的功德。好，那请今天请看《金刚经破空论》，请看讲义第八页。第八页，也同时请你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的第一页。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缘起赞颂，无着菩萨跟天亲菩萨都有赞颂， 上次我们讲到偶益大师造的祭颂，请看第八页下半部编号第三第一首，即首十相三般若，本离四句绝百非，满分修正福慧尊，信修慈氏名家批。第二首，未至群盲二取空，欲生如实不空意，不空片破众细论，瞬息谈故名破空。这当然比较深，因为它是用古文啊，是在明朝的时候偶益大师写的。注意一下《金刚经破空论》第一页，有没有看到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是名菩萨沙弥，有没有？他没有写菩萨比丘，这是偶益大师自己的谦卑。也就是说，弘一大师也回答过这个问题，明朝的时候呢，比丘戒就不太呢传承啊不太圆满，也就是说曾经中断过。那所以偶益大师自己受过在家戒、出家戒，出家有沙弥戒，他也受过比丘戒，再受过出家菩萨戒。那他觉得他自己很惭愧啊，其实他是示现的，他是大菩萨再来，他示现说我自己连一个250戒的清净比丘戒都很难持，比如像说不拿钱、不过午不食，这些都很难持，所以他就把比丘戒给退掉，然后呢自己叫菩萨沙弥，这是他谦卑化。秩序啊，是偶益大师的别名，他造了这个论。另外，那既然戒体不容易得到，那有什么办法得到吗？有，在无量的法门里面有一个最为特别，其他法门当然也可以，比如说你要诵华严经进行品的话，对，你每天昼夜诵，对不对？发心念个5000遍10000遍，你可以念到呢释迦牟尼佛、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亲自在禅定中或梦寐之中呢为你受菩萨戒，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也就是说，突破时空的障碍，释迦牟尼佛，假如你去读《法华经·如来受量品》的话，释迦牟尼佛现在并没有入灭啊。但问题是你自己的功德力有没有定慧力可以见到佛？所以古来在这个《戒律感应录》里面呢，就曾经有一个故事哈，名字我忘了一下，我先说。他去求菩萨戒，他师父说：“哎呀，你业障太深重嘛，回去拜吧。”回去叫他拜什么呢？拜88佛忏悔文，叫他回去诵梵网经菩萨戒。回去念了一年，每天诵，每天拜。一年以后，他就在去见戒师，他说：“你业障还是挺重的，哎，不过忏悔了一半，继续拜吧。拜到哪一天我头点头了，我就帮你受菩萨戒。”那他的弟子呢，是为了利益众生呢，菩提心是很强的，所以他就昼夜的拜88佛，然后昼夜诵梵网经菩萨戒，就诵这本戒经，昼夜这样诵，足足诵了3年。结果诵到3年，有一天呢，他在拜完了回向完的时候，头一抬起来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现身了，然后文殊师利菩萨跟弥勒菩萨。因为在受菩萨戒里面，本师你的德界和尚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受本师德界和尚，还有对不对？还有一个受经阿舍离，对不对？是文殊师利菩萨，还有鬼犯师是弥勒菩萨，他们三个呢就同时现身，然后放光告诉他：“善男子，善男子，我现在就为你受菩萨戒。”然后呢，他就得到菩萨戒的戒体了。就第二天，他非常高兴，就用3步1跪的去找那位师父，要跟他说。然后他师父呢，第一句话看到他就跟他说：“你终于知道我的苦心，为什么叫你好好念3年了吧？不用我受戒，释迦牟尼佛亲自为你受戒了。”所以这是在这个《传戒感应录》里面写。那这里给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说，纵使佛教说依众生的业力有相法、有正法、有相法跟末法，纵使末法时代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如法的三宝的时候呢，你要相信三宝的本体是犹如金刚般若波罗蜜一样，是不生不灭净虚空遍法界的。所以你可以菩萨戒，在家跟出家的菩萨戒都可以在佛前自己发愿而受。 当然比较圆满，在台湾有传戒的，那你去受，那样子还可以去学戒法，那是更圆满。但若是有在边地或是有特殊的障缘，你没办法受的时候呢，你自己发心诵进行品，也可以得完整的菩萨戒。所以各位不要小看我今天跟你结缘这本经书啊，功德很力是很大的。所以偶益大师他自己得到菩萨戒，他得到出家菩萨戒，那比丘戒他退了，所以他呢很谦卑。那哪一个方法可以得到比丘戒呢？在所有很多很多的法门都可以得，但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法门，就是地藏菩萨的赞茶善恶业报经。在台湾东南亚有很多人弘扬，尤其是孟山老和尚啊，我也跟他学过赞茶善，他亲自教过我。那我跟地藏菩萨的缘也很深，也就是说末法时代，假如不论在家跟出家，你受了戒又可能破戒，然后呢你的在这个持戒的这条路上非常非常艰辛痛苦，那劝你每天念1000声地藏圣号。你做不到1000声地藏圣号，你起码可以去请一尊，这边我们前面也有啊，请一尊你生欢喜心的地藏菩萨，早晚开始供香，总做得到吧，供一杯水总做得到吧。你要说这个都做不到，我想那你就不要学佛了，继续轮回吧，因为连这个菩提心都不发。可是有些人他的确障碍很多，所以你可以念1000声的地藏圣号。那按照地藏经来讲，要念满3年，每天不可以中断。那地藏菩萨会派这个龙天护法，不论你是在家出家，一生永远的护卫你，你绝对不会碰到灾难。那问题现在是谁肯3年都不中断，你肯做就会有这个功德力，最少1000声。第二个就是诵地藏经，上中下三卷。我想我们汉传佛教哈，北传佛教，很多人跟观音跟地藏菩萨的缘都很深。我知道7月的时候啊，明阳两历大家都很忙，对，法会操的大家都很辛苦，对。那地藏菩萨的愿力也很大，所以你可以诵地藏经上中下卷。另外一个方法，你就拜赞茶善恶业报忏，然后依这个湛轮来丢你过去现在未来的业报力。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解释，就有人就说，诶，师父，你不是说假如以金刚般若法门来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佛还会开方便法说地藏菩萨要丢这个赞茶轮呢？很好，以圣义地来讲没有错，一切法是虚妄的，可是以世俗地来讲，一切法因为因缘而生，众生有所需求，所以就会有各种的算命风水种种的世间学。佛没有否定它，但是佛陀不准佛弟子去学这些呢，是怕你更执着。执着到什么？今天出门的时候先占卜一下，看会不会下雨，那你就听气象报告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当然气象报告不一定准，但是你不要命的心都是念念执着。但是赞茶轮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它必须要很虔诚的拜地藏赞茶忏，然后依仪轨你念地藏圣号1000声，每念要丢一个赞轮，你要念1000声，也就是说蒙地藏菩萨的加持力啊，你才会丢出有结果，否则丢出来的是答非所问。比方说你问说我今年孩子考试会上榜吗？就丢出来呢，他生病不会好。那你问的是考试，他答出来的是病，那就叫答非所问，那就不算。不算代表呢，你念的不够虔诚跟专注，那你要再念1000声地藏圣号。所以我想相信呢，我这边不占时间，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孟参老和尚的讲记、录音带或书。好，我自己也曾经学习过，比如说我问一桩事，用丢下去，它有一百多个号码，你是按几率来讲呢，你是很难连续丢到号码是相同。我很虔诚的丢，我不是不恭敬，我丢，然后我再问同一桩事，一丢呢，号码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也曾经为一个莲友，他业障非常非常的重，幽冥界众生干扰他，我带着他一起拜，然后丢了3次，最后呢还是没有结果。那时候他说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回去念地藏经吧，念1个月以后我再来帮你丢吧。诶，真的念了1个月以后，一丢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你知道，这是佛菩萨看众生非常执着，算命、风水，然后占卜，所以依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而丢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不会着魔，因为这是地藏菩萨的愿力。但是你若不按照仪轨去修的话呢，那的确就很难。所以修赞察善恶业报忏，可以忏除比丘跟比丘尼的戒，也可以忏在家居士的戒，而得到戒体清净。另外，那你就想说，师父，假如我不修地藏法，我跟地藏法没缘，那我修其他的法门可不可以得菩萨戒？可以，任何一法都可以，但是你要很精进。比方说，你若愿意跟观音法门有缘，那你就发心念十万遍大悲神咒，一天念108遍，要2年半。大家很多听到这个数字就有点开摇头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任何一法，今天《金刚经》讲，任何一法都是从释迦牟尼佛自信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本体流露出来的，任何一法都可以误入而让你成就。问题是看你对哪个法门有缘，还有你对哪一个法门真正有真实的信心啊。这是我要补充说明，偶益大师为什么叫做菩萨沙弥啊，这是非常谦卑的。好，请看偈颂。几首十相三般若，上次我简单讲，但因为时间关系，就是说我用几首就至诚的五体投地顶礼十相，十相就一切法的宇宙真实之相。十相可以用三个角度去解释，叫三种般若。待会我们解释三种般若，它的本质特性是离开四句四种角度的辩论，以及100种的非难啊，批评或非难。只有真正呢圆满正道福慧两足尊的佛陀世尊，能够就近证悟这个实相本体。而这个实相是我们自信当中每个人都有的性修，每个人自信当中都本具的。那今天偶益大师照这个论，是很用大慈悲的愿心求佛力加持，让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能够写这个论，甚至宣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妙义。所以他说，慈氏名家批，以我大悲愿力，希望佛也大悲愿力加持我，加批我，让我能够开眼无上的妙法啊，这是他第一首偈颂的意思。好，现在就看什么叫做实相。请看破空论第一页倒数第一行，实相者，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具相，离一切相，片为一切诸法作相，故名实相。这一段非常非常深哦，哎，请你做个记号。先看非有相，你写 ABCD。 有相执着有是一个执着 A， 你执着无也是个 B 啊。然后呢，非非有相，你想说非有相也是一个执着是 C， 非非无相是 D。也就是说，这个就是四句，四句简单的讲就是说，出自于般若经，金刚经也是非常强调，龙树菩萨把这四个论辩的四个角度叫做四句偈，成为他这个印度在跟人家辩论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逻辑。有相，我们先讲有相啊，先看前面我这尊佛像。很多人看佛像啊，这佛像很庄严啊，对不对？你看上面是用铜啊镀金做的。那因为很庄严，可能很名贵，再加上假如它是历代的这个宝物，又供养过很多皇帝的话，那我想这尊佛像可能就不会放在这里。为什么？一天就不见了。可能放在哪里？故宫博物院被锁起来了。所以凡夫会用自己的意识价值标准对很多东西会贴上标签，然后呢执着这个东西是永远属于我的。比如说你有传家之宝，对不对？历代传了100年或200年的玉碎，你一定是怕人家偷的，对不对？那万一他打破了呢？那就无常道了吧。我上次不是讲一个一休和尚的故事吗？今天不重复了，纵使有新的莲友，请你听上次的录音带，对不对？ 可是我们凡夫常常就是执着一个东西是永恒，都是属于有我的，而且希望它永远不要破不要坏，这个是执着有相的烦恼，执着一切法是常的是真的。甚至很多呢女众啊，等到老的时候她都觉得我还是永远十八，对不对啊？内心里希望人家赞叹她，事实上你要告诉你，你一天一天都在老啊。在座的不管男众女众，包含我自己，你要知道我们身体上有现代科学有多少的细胞啊，细胞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在新陈代谢，今天的细胞跟昨天的细胞是不同的，对不对？下午的细胞跟早上的细胞就是不一样啊。可是我们人类呢往往是很健忘的，面对刹那刹那中都在变化的世界呢，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事实真相，总觉得呢，哎，给我这栋房子就永远属于我的。假如有一天你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跟你抢了，那你就说我绝对跟他拼了老命了，你看你这个就是我执升起啦，对不对？可真正有善根的他才会说，哎呀，我的寺庙啊，就把我的财产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就做慈善事业啊，我供养三宝啊，或成立精舍。那是有大智慧的人知道一切法是非有相，所以告诉你有相是不是事实的真相，它只是一个真相的一面而已。佛陀讲的非有相就告诉你说，不要执着在这个一定常常是有常不变的这个角度，这个想法是错的。第二个非无相，无相有人听到说，哦，凡有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因缘和合的，都空性的，好吗？那在现在这里举这个佛像啊，举这个佛像来比喻。那既然一切法都是空的，那放这里嘛，把丢了，错了。你丢心起了恶念，丢了佛像的话，你还是有因果报应，破坏三宝，那果报就会在阿鼻地狱。这样的话，你也是执着什么？一切都是空的，知道吗？所以无相是针对你众生讲有相而说的，所以有无是一对，好像一个绳子的两端，执着哪一边都是错的。这样听懂吗？啊，听不懂你可以举手啊，说师父请讲慢一点，这样没关系。第三，就非非有相，有人说好，一切法都不，这个有是错的，那佛都说啊，那实相是非有相，好，那我就执着一切法都不是有这个相。你执着那个概念呢，也是执着细微的。譬如说有些人，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在家佛弟子或出家师父，有时候也会来辩论啊、哦，讨论佛法很好，但是假如有起恶心来问难辩论，他就会说你讲的一切法都是空的，他也拿金刚经啊。如果有人说释迦牟尼佛说法即为谤佛，那我反问他，请问这三藏十二部是佛说的吗？你们怎么回答？说有的被打屁股出去，说无的也打屁股出去，那不说还是打一棒也出去，那怎么办？你应该说一切法是佛所说的，但佛不着文字相，所以他告诉你，你着文字相的话的确是谤佛，但是你不能说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法，佛的确在古印度出现了，他送了他的大悲愿心49年的生命啊，天天昼夜不疲不厌，他的的确确说法啊。可是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呢，佛说他没有说法嘞？他站在哪一层讲呢？讲没有说法是占圣义地，讲佛有文字般若，待会我们讲三藏十二部是讲世俗地，这两个是不冲突的。所以学习佛法难也难在这里，这么多经论它只讲的是哪个层次，所以执着有也不对，执着无也不对，执着非有也不对，执着非无也不对，所以四个角度都不能执着的本来那个、哦、我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我下面我不知道怎么讲，离言说相，这个叫做实相。那这里讲哈，所以在佛经里面呢，常常会譬喻实相用几个比喻，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一个用如梦如幻做梦，第二个用呢太阳底下沙漠底下的海市蜃楼，第三个他喜欢用的是变魔术。好，我们先讲变魔术。前一阵子大家看过，很多人看过大卫魔术展吧，对不对哈？ 我是没看过，我只是知道广告而已。对，变魔术，你想想看，还有马戏团里面很多人会变魔术的，对对，他这个手帕啊，这个一打一个圈，一弹，哎，一只鸽子出来了，对不对？一变一个花出来了，待会一变又没有了。请问变魔术的人，在他认为你坐在看魔术的人，你觉得是有还是无呢？假如从世俗地来讲，它的确有，它有灯光，有颜色，它有变了很多很多可爱爆笑的场面，也让在场的人很多人全部说，对不对？非常欢喜，有热烈的掌声啊。所以从世俗地来讲，的确是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掌声一拍完啊，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声音也是很多因缘和合的，他表演得很好，大家付钱，然后大家看得欢喜，所以你掌声拍了。可是现在凡夫有个麻烦，就是掌声过了以后啊，他就永远执着这个掌声，把这个掌声执着在心里，所以他希望呢，我天天都能够听到掌声，我甚至天天听到每天人家都要给我掌声，我才活得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有所求了，对不对？所以这《金刚经》里面呢，是用变魔术的人。第二个，假如你去看这个你有机会到比较热的地方，沙漠，纵使没有的话，看过录影带，有海市蜃楼。这个在沙漠上面，因为太阳光的折射，所以折射现象会看到有山、有水，甚至绿洲。可是呢，我们一般人口渴的人这样，很需要水，你就拼命跑跑跑跑，跑到那边一栽下去，我还发觉，哎，原来那个绿洲是假的。所以这个是譬喻。第三个是如梦如幻，就像你在做梦。请问常常做噩梦的请举手，最近有没有？没有、哦、好，常常做好梦的请举手。 好，没有做梦的请举手。 好，大概太累了，有做梦也不一定清楚。佛有说，不管做好梦跟做坏梦，梦中的时候你会把它当真的。比如说你现在做梦，梦到哎呀恭喜你，你对不对，中了100万了，你在梦中非常高兴啊，而且赶快拿个袋子啊，还通知警察啊，保镖我还去领钱，领现金，可以领到一钱的时候呢，小孩一叫，哎，醒了，哇，100万是假的。可是现在有个问题，你想梦中为什么你会这么高兴呢？因为你真的把那个钱当真嘛。可是梦醒的时候呢，你知道那个100万是假的。好，佛用这个如梦如幻是譬喻我们在生死六道轮回当中，你执着的五子登科，对不对？妻子、儿子、房子、银子跟车子，的的确确是你辛苦努力得来的，我没有否认。但是当它消失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接受，对不对？其实应该说，那个只是暂时人间呢来借你用的，它是如梦如幻。再讲的更简单的讲，你现在所有看到的一切，常常要去观，像肥皂泡一般。所以《金刚经》讲，如梦如幻，应作如是观。你应该这样去想，你常常这样想的话呢，你才能够呢，破除你很多很多的烦恼跟执着。啊，举一个例子好了。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叫鬼子母，他很喜欢吃人，因为他必须，他是鬼道的众生，他吸众生的精气，然后呢才会呢继续生存下去。那他有500个孩子，那他最喜欢是第500个孩子，他的儿子，他非常非常疼他，过去非常深的这个情执。可是这个鬼子母有一天呢，很不幸的呢，他的儿子呢，因为呢出去玩的时候啊，摘树上的水果突然掉下来就死了。死了以后，他回来以后，他放声大哭，他无法接受，他每天就哭哭，因为他最疼爱的儿子竟然发生意外，无常来了。那这时候他哭哭，他哭得非常伤心，哭得这个肝肠寸断，泪流满面，眼睛也几乎哭瞎了。因为鬼子母他是鬼神，所以他神通，他上升到呢忉利天宫去问忉利天王跟大梵天王，问说谁能救我的孩子。他说你的孩子过世了，命已经绝了，没有办法啊。然后呢他也飞到地狱里面去问过无毒鬼王，问过很多很多的人，谁能救他呢？ 结果他遇到一个鬼王呢，说或许有一个人可以救你，就是在人间的释迦牟尼佛陀。佛陀是大慈大悲的人，或许你去求求佛陀吧。然后他就抱着他的孩子用飞的飞到佛陀，叫 Gaudama Siddhartha， 就是他的出家还没有出家之前的名字，悉达多太子。他说悉达多圣者，就叫他世尊，我儿子死了，你可不可以救他？当然佛也很慈悲哦，一个众生在无量的世界里面，众生会来亲自找他，佛也知道他的缘，所以佛就用神通去观啊，他得度的因缘到了。他说鬼慈母啊，可以去救你的儿子，只有一个方法。他突然眼睛放亮了，他说什么方法告诉我，不管用什么样的辛苦，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给救回来。他说可以，你一开始下了这个山，去村庄里开始去敲门，我需要一种火，因为你孩子呢已经死掉了，没有生机，他需要火，火才会让你的生机啊产生。但是这个火呢很特别，你要去敲那个门，说他们家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他家里的火，炉灶里的火，你把它点一把来，我就可以救你的儿子了。哇，这鬼子母非常的高兴，说我终于有个希望。他用神通力就飞，就开始敲门，很慈悲。他这次啊，他不会很凶恶，平时他现在他本来是很残忍的啊，吃了很多很多众生。他现在一家一家去敲门，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果报、恶报，人家骂他、打他、吐他口水、赶他走。但是为了救他的孩子，一心一意的，他就问说：“对不起，你们家有没有火？”他说：“有。”那他就问他说：“你们家有没有死人过呢？”他说：“对不起啊，我们家呢，爷爷啊，去年呢过世了啊。”他说：“对不起，那你的火就不能用。”他就挨家挨户的问，从这一山问到那一山，那一山问到另外一山。他从早上一直问到晚上，晚上问到隔天，最后他已经是背筋结绳，就精疲力竭了。最后他想说，哎呀，这是很难找到，不过从这里觉悟到了一桩事，全世界没有一个家没有死人的。换句话说，他发现呢，有些人呢，他过世的比他的儿子还凄惨。换句话说，他真正觉悟到说，哎呀，其实人都从老未死啊，我干嘛那么执着放不下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就算我救醒了他，50年、60年、70年以后，他还是会死的，对不对？这时候他突然呢、茅塞顿开，微笑着就飞到佛陀来啊，他就顶礼了佛陀，说：“佛陀，谢谢你啊，我不会执着一定要我的孩子而活了，谢谢你教了我这个生命的希望之火。”所以佛就为他讲四念处、四圣地，然后呢，他立刻就证出果须陀洹，然后就跟佛出家了。所以这个故事是佛陀在世真实发生的，也就是说明这凡夫都是找有相。这个故事不单单只是故事，你要知道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发。我们是不是常常内心里也执着着我们的家人永远长命百岁呢？长命百岁在世俗是一种祝福，可是要有福德因缘，要有戒、有德、有智慧、有福报，他回来才会长命而百岁。可是事实上，当家人要一走的时候呢，你能不能接受？不要说家人，你的老伴，打一光砍气尾，对不对？你的伴侣突然走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最心爱的人立刻走了，乃至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所以我自己在国外读书的，我每天早上起来诵经，第一个我都会修无常观，观想可能一通电话来，哎，寺庙一位啊，我最喜欢的老法师走了，可能一通电话来，我的妈妈过世了或发生意外了。你要常常这样告诉自己，才不会执着这个有相无相、非有相跟非无相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另外在这个实相中，华严经常常用的譬喻是用云，云做比喻。我想大家都知道云哈，云是这个水蒸就是水蒸气一直累积到呢云呢、累积很重的时候，它就会变下雨，下雨就小水滴滴到河里泥土里，流到河里流到大海里面呢，这个水蒸发了，然后呢又变成了这个空气变水蒸气，然后凝结又变成了云。所以当我们现在坐飞机嘛， 你手是不可能伸出去的。可是假如你看看我们在山间躺着，山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有时候云一风一吹的时候呢，可能会变车子，假如你问小朋友的话变车子，然后呢你要问他说，小朋友这变什么，他说最喜欢吃的棒棒糖，变冰淇淋。其实云可以变各种形状，云为什么会有什么形状，形状跟意义是你人自己去诠释的。再讲一遍，形状跟意义是人自己去诠释的。换句话说，云本身呢，没有固定的形状。那假如你有机会坐飞机飞到天空，好，我们现在大家出国的经验，当那个飞机穿过这个云层的时候，上面可能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假如那个时候有个机会让你把手伸出去啊，假想一下卡通片抓起来，你去挖，云是抓不到实体的。所以从本体而说，云是空性的。但是空，注意听啊，空不是等于无，空不是等于没有。中国人理解空就是空什么都没有，英文翻成 emptiness 也会让外国人误为无，无就会入断灭。但是佛陀当时说法的时候是针对的印度执着的梵我，所以他讲空。所以空是说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就像云一样，但是它有很多条件，风云水滴眼具足而成，各种条件具足而成的时候，它还会呢真空而生妙有，会变化成各种各种的状态。好，所以这几个概念自己先理清楚。所以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最喜欢用云来表示，因为云代表什么，实相，非空亦非有。远离四句，你说有也不对，你说无也不对。好，这个跟我们现在受的教育差很多。假如我们现在受黑格尔啊或是教育呢，是就不是，不是就不是。你想是跟不是怎么会在一起呢？会啊，怎么不会？举个例子，在座我们所有东西，所有的莲友，你跟我都是吧，相同吧，都是人类吗？可是你跟我不一样啊，有男众也有女众，那就是相同当中有不同啊，相同跟不同可以在同一个时空里存在的。好，纵使在座的很多男众跟我出家法师也是比丘是男众，但我们两个不同啊，我光头啊，你没有光头啊，对不对？当然有烟头发也是短短的。还有就算呢，好，你们两个不同，可是他们两个同样的可能都戴眼镜啊。所以注意听，同跟不同都可以在同个时空里面继续存在的。所以空跟有也是同时存在的，你不要认为有跟无是对立的，那是世间世俗地，我们的教育只是一直教我们这样。举一个例子，时间跟空间，以前呢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他认为譬如说在光速里面你就是要这样跑，从这边一跑跑几千万年，这样子跑跑跑跑跑跑，换句话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光可能是几百亿万年前啊太阳系的太阳发射出来的，对不对？可是现在的时空观不是这样。好，就算呢有100米很长很长，从起点到终点不一定一定要经过这条线呢。假如我把这条线呢绑起来变一个圆呢，起点就是终点，在科学上叫空间跳跃嘛，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佛法，对不对？无始亦无终，因为是圆的嘛。一个是圆的思考，你每一个点都可以说开始，每一个点也都可以说结束啊。所以开始即是结束，结束即是开始。所以《金刚经》讲，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站在这一层讲的。不能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我看到很多人眨眼睛这样。好，所以我要说的是，华严经常常用云来表示实相，所以在华严经里面你供香花灯果云的时候，要观想变成香云花云漫云，有一个变七个，七个变无量无边，遍供十方一切的诸佛。翻过来第二页，实相是离一切相，但是遍为一切诸法作相， 注意这个离字先画起来，离有很多解释，离叫做不执着的意思，听好，离不是否定，英文叫 destroy， 不是断灭，不是破坏，没有，佛陀说无我并不会妨碍说你现在就不是人，你因缘和合的时候你还是投胎啦，做了一个我啊，所以离一切相的离是叫你不执着，骗一切诸法就是说他因为不执着一切相，所以他可以骗满尽虚空，骗法界，释出世间宇宙的山河大地的人事物，一切的诸法都有实相，这个叫实相。接下来看实相有分为三种，就叫三般若，第一个叫做实相般若，第二行，第二个你写一个号码二，观照般若在第三行，第四行文字般若写三。好，般若有分这三种，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要详细解释这三个般若呢，是应该讲一体三面吧。简单的来讲，我们先看文字般若。文字般若就是说，凡是一切佛所讲的大小乘一切经论，尤其是大乘经论，都是文字般若，都是释迦牟尼佛陀如来从这个大彻大悟的自信当中而流露出来的这个语言。那这个文字般若跟一般世间的般若不同，为什么呢？文字般若是从前面实相般若流露出来的，所以文字般若可以让你去修行，文字般若可以让你开悟，它跟现在的文字不一样。文字呢，你现在的电脑语言你随便乱七八糟的打粉多谢，对不对？你们现在年轻人不是讲了很多谢，要写粉多谢，你不会看到粉多谢就开悟的。可是你看到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字啊，虽然它也是用七印进去的，但是它有它的功德力。所以我要讲的文字般若不同于一般的文字，不同的世间文字，文字般若是从实相般若流露出来的，它可以帮助你修行，帮助你观照，甚至可以帮助你开悟。所以经典有它经典的功德，所以我们常常像基金会，像很多莲友都会发心印经流通法宝，你流通的是文字般若的功德。好，第二类叫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就是透过文字来反观你自己的自心，去调伏你的心性，告诉你要调伏你自己的贪嗔痴，好，改你的习性，断你的烦恼，这个反观自心这种觉照的力量叫做观照般若。好，先把佛学名词弄清楚，待会再讲里面的义理。第三个叫实相般若，就是说透过文字般若，然后呢反观自心，达到观照般若，慢慢你在进化你的身心过程当中，有一天你的心突然的契悟到尽虚空骗法界的实相，那个就叫做实相般若。所以这叫三种般若。请看什么叫做实相，第二页第二行，实相者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本体。本体是极照，极是指非常清净不染，极然不动，清净不染污，而且是不动的。照是指像佛光普照全球一样，照是不可思议的。譬如用什么呢？用摩尼珠来比喻，或是你现在去呢看钻戒也可以，或你逛智慧街的时候你看那个所谓的珍珠或是这个钻石，它们经过处理以后呢，它本身一定是晶莹剔透的。水晶也可以啊，比喻去理解，水晶本身是晶莹剔透的，所以它是本体是极的清净的。但是呢，当这个水晶啊被光一照，或是摩尼珠被一照的时候，它会发光，对不对？所以如理而照，这如理这里的理就是指实相之理，而产生照照明的作用，就像呢摩尼珠会放光一样。那当你在放光的时候，好，水晶摩尼珠或是呢 它放光，那假如很多颗的这个水晶放在一起，它的光是会相互反射的，就光光相照，而且相互射受着。所以它的光呢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从本体而来的。就是它放很多很多的光，但是它的本体是清净的，所以叫照不异极。照这是指放光，摩尼珠放光。不异极就是说它呢并不会影响原来的本体，还是寂然不动而且清净光明的。简单来讲，就是摩尼珠会放光的那个放光作用叫观照般若。最后如理全全集，集全集照，是名文字般若。如这里讲的如是指真如本性，金刚经上不是讲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吗？第二个那个如是指真如的意思，如理就是如。